36计第35计连环计。连环计啊，是指多计并用，计计相连，是环环相扣，一计牵累于敌，一计攻击于敌，任何强敌是无功不破呀。此计的正文意思是说啊，如果敌方力量强大，就不要硬拼，要用计使其自相钳制，借以削弱敌方的战斗力，巧妙的运用谋略，有如天神相助啊。这一计的关键就要使敌人自相连累，就是相互牵制，背上包袱，使其行动不自由，这样就给围歼敌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咱比方说三国年间赤壁大战，周郎巧用反间计，让曹操误杀了蔡瑁、张允，又让庞统向曹操献这连船之计，又用苦肉计让黄盖诈降，三计连环使用，打得曹操大败而归。除了赤壁之战以外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还有一个典型的连环计，您打开《三国演义》看看，第八回叫王司徒巧使连环计，董太师大闹凤仪亭。司徒王允呐，一直想为国除害，杀掉董卓。单说这天夜间，王允睡不着觉，一个人没事儿溜溜达达来到后花园，心说我得用什么计策才能把董卓给杀了呢？无计可施。正这时候啊，忽听有人长吁短叹，咦，这是谁呀？找来找去，在牡丹亭边上看见一个人，一看谁呀，正是府中的歌妓貂蝉。你看这貂蝉呢，打小被王允收养在府里，学习歌舞，冰雪聪明，王允对待他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，绝没有嫌弃。王允还误会了，怎么呢？以为貂蝉呢为的是儿女私情而深夜长叹，结果这一问，这才知道原来貂蝉蒙王允养育之恩，时常想如何回报，看王允近几日愁眉不展，就知义父啊遇见难事儿，想帮忙，作为女子又不便问，所以在此长吁短叹。哎，王允见状是计上心来呀，把貂蝉请到书房当中，把门给带上，叫所有人都离着远远的，确保安全。这貂蝉不知道他这义父究竟想做什么，丈二和正摸不着头脑，搁这站着，就见王允抢步欺身，提带辽袍，扑通给貂蝉跪下了，未曾说话，眼泪下来了。哎呀，义父，您这是何意？貂蝉呐，汉家的天下可就全寄托在你身上了，奸臣董卓蓄谋篡位，朝中文武是束手无策，董卓有一干儿子姓吕名布，是英勇无敌，但是董吕二人皆是好色之徒，我打算用连环计，先将你许嫁吕布，然后再献于董卓，你从中找寻机会离间他们父子，使他们反目成仇，使吕布杀掉董卓，为国家除掉大患，不知你可同意呀？貂蝉呢，那是明事理的人，你看当即 表示同意，甘愿现身实施这连环计。对于貂蝉这种献身精神呢，我们应该表示敬佩。历史上有些人骂这貂蝉呢是红颜祸水，我看未免有失偏颇。闲言少叙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次日天明，王允先叫能工巧匠打造了一个紫金棺，镶着奇珍异宝各种宝石，做好了派人送给吕布。吕布打开一看，和爱不释手啊，漂亮极了，马上得带上试试，就这么喜欢。吕布一想，人家送我礼物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再怎么的我得到王允那儿表示谢意呀。当即表示明天晚上我呀过府一聚。家人回去送信儿，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吕布来了，带着两个随从，累配宝剑，一身便装，骑着马来到王府。两个人呐，排摆酒宴，推杯换盏，饮流灵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王允偷眼一看，这吕布啊有七分醉了，说话都有点短了，眼睛明显发愣。一看机会差不多了，王允站起来了，哎呀，奉先呐，现在咱们干喝没意思，我府中有一歌妓，吹拉弹唱无一不精，我想把他找来唱个曲儿以助酒兴。没等吕布同意，王允一摆手，那貂蝉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晚上精心打扮，和浓眉淡抹画的，哎，十分漂亮，摇摆着这腰肢，抱着琴进来了。吕布往下一看，当时就直了呀，心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啊，莫非我做梦，九天仙女降落凡尘。哎呀，你看吕布啊，好色之徒，马上眼光就流露出来了，和这貂蝉呢眉来眼去。那又说这眉来眼去有什么用啊，你看暗送秋波，这眼睛也会说话。那貂蝉以前对这个非常拿手，人干这个的，所以呀、也是秋波相送。王允在旁边察言观色，心说看着没，嘿嘿，中我的计了。貂蝉坐稳了，弹了首曲儿，唱的什么吕布根本没记住，竟记住什么，竟记住貂蝉长什么模样。哎呀，心说太漂亮了，我要娶她当媳妇儿，哪怕当个小妾我也没白活呀，啊，这该多好，心里有这想法不便于说出来。王允把这话提出来了，哎呀，吕将军呐、我这小女儿别看呐、原来是歌妓，但是现在被我收做义女，别看是义女啊，我是当若是亲生的女儿，只可惜小女命薄啊，我有心将小女送给将军为妾，但是将军的这门槛太高，我们够不上啊，看来即便是月下老人也难以成就这千里姻缘呐、就怪小女命薄啊。王允说着，眼角看着吕布。吕布一听这话，王司徒啊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看这事儿也不错，就这么定了吧。他说完他也不好意思。 吕布大喜过望，是如获至宝，同意这门婚事。貂蝉真会演戏呀，哈，轻一挪脚步来到吕布面前，亲手给吕布斟了一杯酒，双手捧起来，将军，我能伺候将军一生，这是我的幸事，来，将军，让你我共饮此酒。俩人喝了交杯酒了，哈，吕布这高兴，当天晚上就要套车把貂蝉接过来。王允一看，哎，吕将军这可不行啊，咱们怎么的也得举行个仪式，这深更半夜我把我女儿送到你府上，好说而不好听啊，我看这样吧，七天之后便是吉日，黄道吉日，咱们吹吹打打，我把小女送过去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问吕布心想，还得等七天，好吧，我就再等七天，依依不舍回去了。到了第三天，王允趁吕布不在，把董卓董老太师请到家里来赴宴了，还是照方抓药，哎，酒至半酣，又把貂蝉给请出来了，以歌舞助兴为名，继续使他这连环计。这董卓呀，比吕布还没出息，哈喇子淌出多远了？咦，董卓心说，这小娘们长得够漂亮的啊！你别看我权倾朝野，富有四海，家中妻妾成群，没一个能比得上人貂蝉呐！我要能跟貂蝉睡两晚上，我少活两年都干。当时是称赞不已。王允还是这套，哎呀，小女命薄啊，我有心将她献与太师，不知太师肯收留否？董卓闻听是大喜，再三称谢，散了席就把貂蝉呢给接走了。到第四天头上，吕布过来打探，王允就说，哎呀，将军呢，太师已将貂蝉接回去与你完婚了啊，接走了，嘿，我还白来一趟。转过天来，吕布到相府打探，董卓身旁有许多随从，就告诉吕布了，说将军呐，昨夜太师与新人貂蝉共眠，至今未起呀，还睡着呢。什么？与貂蝉共眠？喂，那意思拔宝剑就要进去，很多人给拦住了。你看这连环计也初见成效，吕布把这事儿啊就记到心里了。单说有一天，董卓入朝议事，吕布执戟相随保护。吕布趁着董卓和汉献帝交谈之机，骑快马回到相府来找貂蝉。貂蝉请吕布到后花园凤仪亭互诉衷肠。这貂蝉真会演戏，一见吕布眼泪掉下来，将军，自从那日见了将军，我就以身相许，生是将军人，死是将军鬼，万没想到太师见我貌美起了不良之心，把我给占有了，自从进了相府，我是痛不欲生，只想和将军再见上一面，所以忍辱偷生活到今天。既然今天能与将军再次见面，我死在将军面前，以明我心境。说完这貂蝉分开吕布，这就要跳那荷花池。吕布眼疾手快，哎，美人儿，美人儿，一把把貂蝉给抱住了。 那貂蝉能死演戏，人家掌握那火候恰到好处，俩人搁这儿哎搞上对象了。再说董卓，董卓谈来谈去一回头，耶，吕布哪儿去了？我那保镖哪儿去了？有些纳闷，赶忙辞了献帝，登车回府，哪儿也找不着，找去找来，听后花园凤仪亭那儿有男女嬉笑之声，再往旁边看，方天戟在旁边戳着吕布呀。董卓心说，小畜生啊，你竟做下这不仁不义之事，好啊吕布，超冷这一嗓子，冷锅冒热气，没把吕布魂吓没了，你看也做贼心虚，赶紧是慌不择路就跑。董卓把方天戟拔下来跟后面追，董卓胖，吕布是武将，没追上，这可怎么办？董卓把方天戟端起来当飞镖使，我要你的命，人！吕布赶紧一低头，嘡啷啷啷啷啷啷，方天戟打墙上掉地下了。趁这机会，吕布是夺门而出。至此，俩人接下仇疙瘩了。董卓回到后堂质问貂蝉：“我说美人啊啊，你为何和吕布私通？”这貂蝉呢，继续演戏呀、啊：“
太师，我冤枉啊！我在后花园赏花，吕将军突然而至，对我动手动脚。”我欲投荷花池自尽，却被他抱住，就在这生死之间，幸亏太师赶到，我不活了。
董卓搁这听着，俩眼不错看着貂蝉，哦，美人啊，那我就把你赐给吕布如何呀？
啊，太师，你说什么？妾身宁死不从。
说着站起来拽那墙上的宝剑就要自杀。其实董卓呀、啊、这是考验貂蝉，被貂蝉给识破了。再说吕布气愤之心难以平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，找王允去了。王允一看时机成熟，劝说吕布福保汉室，应该杀掉董卓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设下了埋伏，吕布在朝门之内，方天戟刺死董卓。这正是连环计，王司徒巧使。